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约翰二书，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三节。约翰二书，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三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常常向我们把你的话显明出来，谢谢你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求你用着这一些的圣经，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老约翰在写约翰二书的时候，当他讲到说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并且他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老约翰想到当时在众教会中间的一个麻烦，那个麻烦就是因为在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老约翰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呢？这个我们要记得，在当时的聚会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的，那么在家里的聚会一般来讲规模人数都不是很大，那个时代一般家里的聚会也不可能有专业的讲道人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聚会的方式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读经啊，唱诗歌啊，祷告啊，分享。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人可以真的起来帮助他们讲圣经，所以就有一些人，神兴起了一些工人，这些人在圣经上比较清楚，这些人是为着众教会预备的啊，有是像什么先知啊，有这个牧师啊，教师啊，传福音啊等等。那这些人就被神感动打发到各地不同的家庭教会里面去，跟他们传讲神的话。那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恩赐要互相的交流，能够建立各地的教会。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有一些是神兴起的工人到各处去帮助各地的家庭教会，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自己还没搞清楚是什么东西，他就成了魔鬼的差役，他所传讲的东西他自己也搞不懂，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人他们不懂，所有神给的这些有恩赐的工人到各地去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让当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是要帮助当地的教会，不是去建立他们传道人自己的帝国。这个问题不是只有那个年代才有，一直到今天，在堕落的人中间，常常有一些教会，我们打发短宣队出去，我们打发弟兄姐妹出去，我们的目的不对。我们目的不是去帮助当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常常错误的目的是我们要去把别人收编过来，我们要去把别人的教会变成我们的教会，那就糟糕了。你知道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呢？那还不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的到那里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这个真理，是今天和那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人出来传讲神的话，他并不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他所传讲的东西是会迷惑人的，他不但不能够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他反而会把人带到错谬的里面。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些假师父啊，这些迷惑人的，或者是老约翰说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如果出来讲的道是错误的很离谱，然后是很明显的就看到他错了，请问你有没有基督徒会被他骗呢？当然就不会了。最可怕的就是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可是它里面其实是假的，那这个才麻烦，是不是？那老约翰在这里就教导神的儿女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人，他们这些来迷惑人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跟随这些人下去的话呢，你就会失去了你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的功所应该得的奖赏。那么这些人他怎么样可以害神的儿女们失去了在主面前的奖赏呢？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认耶稣基督啊，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这些迷惑人的教师们呢，他们在教义上有一个最根本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取了人的身体活在地上。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在万有之上，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神。因为这样的一个偏差，他们就会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在这些假师父的中间，有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否认耶稣是神，有的人的错误是否认耶稣是人，有的人的错误是说耶稣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的老大，但是他是受造的，他不是神。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发现这样的错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直到今天都有，历世历代里面的异端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带出很多很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以为他会这么老实的告诉你，我不承认道成肉身这回事。我就碰到过一个异端，当我问他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说相信啊。可是当我问他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才露出了马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很小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主他的身份，他是神，他又是完全的人。我们也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 一切的救恩，一切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信耶稣是对的，信耶稣很好，但是呢还差一点点，你需要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还要多一点什么圣灵的恩赐啊，恩膏啊，或者是有什么新的启示啊，亮光啊，甚至有什么恩赐啊，能力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迷惑人的。因为神真正的心意就是叫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到其他的东西上面，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这些迷惑人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迷惑人的人，其实他们的源头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那个引诱夏娃的那个恶者魔鬼，就是敌基督。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敌基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反对基督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冒仿基督的，假冒他是基督。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些人的教导是从恶者来的呢？是迷惑人的呢？你就是看看在他们的眼光中，耶稣基督是不是站在那个绝对的中心的地位，并且是绝对崇高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地位。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听起来很对，他下面讲一句，不过他是大哥，我是二哥，你就知道那一定是从恶者而来的。今天在韩国就有一个大异端，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传讲这个道理。这一些都是异端，这一些都是反对基督的，都是冒充基督的，在那里高抬人，在那里高抬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很奇怪，叫人去跟随基督，人常常不愿意；叫人跟随假基督，人们倒是很有兴趣。这是为什么老约翰心里真是着急啊！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们要小心啊！老约翰写信的时候，请问你他写给谁？他写给这位爱主的姐妹，以及他家里所蒙爱的那些儿女们。如果你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就知道姐妹爱主，他的儿女也爱主，因为他们可以遵照真理而行。老约翰为什么还警告他们要小心呢？因为你虽然是爱主，你虽然是遵照真理而行，虽然你是明白圣经，但是人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就要小心，免得我们跌倒。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人常常不太喜欢别人提醒我、警告我，因为我觉得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骗呢？可是弟兄姊妹，我发现在我这一生的道路中，不管在世界上的事情被骗，或者在属灵的事情上被骗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不理神借着别人所给我的警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一件事，我们这个人真靠不住。有一次我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我很严格的要求他们。有一个年轻人就很生气的对我说，叔叔啊，你根本就不信任我。我看看他，我说你说的真对，我不但不信任你，我连我自己都不信任。因为我们都是人，只要是人就靠不住，人都有迷惑的时候，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警告。老约翰叫他们要小心那一些假的师父，小心那一些迷惑人的人，因为这些迷惑人的人所讲的东西一定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道理哪会有人相信呢？如果不是自圆其说，有谁会喜欢听呢？所以老约翰说，你们要小心，免得失去了你们的赏赐啊，免得失去了你们的赏赐。我们信主的人当然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不小心，我们是有可能失去神要给我们的赏赐。在我们今天信仰的路上，跟随主的脚步里面，我们不单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需要紧紧的守着基督给我们的教训。老约翰在这里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他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一个人如果他到我们中间来，他所教导的内容超越了圣经的教导，超越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那不是出于神的。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异端都告诉你说，你们的教导已经很好了，你们的教会已经很好了，你们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很可惜，你们还差一点点，你们还需要多明白一些这一方面的奥秘。有的人告诉你是奥秘，有的人叫你是安静，有的人叫你是这个，有的人叫你是那个。说穿了，你仔细的去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外有新的教导。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有好的分辨的能力。不管这个人的名气有多大，不管这个人说他的聚会有多少人，不管说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这个教训越过了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就不能接受。我们一定要守住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传道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们，我们要好好地读圣经，我们要好好地读圣经。因为只有你对圣经更清楚地了解，你才不容易被骗，你才会小心地面对这一些欺哄的。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在我们服事的教会里面，我常常提醒各个团契也好，分区也好，查经班也好的同工们一件事情，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守管理，不能够让我们不熟悉的外面的传道人到中间来。为什么我们这么小气呢？是因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假师父出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天真，一听说某某人是个宣教士啊，赶快接纳他，一听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牧师，赶快接纳他。其实这个时代异端实在太多。有一年神把我带到新疆去，我在那里有机会碰到好多宣教士， 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在这些宣教士的中间，有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好，真是为了主牺牲摆上。但是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根本自己都没有得救，但是他们是很有热心的，他们实实在在是在那里瞎子在领瞎子，让人非常的痛心。所以不要以为是宣教士就了不起了，你最重要的是要看看他的信仰如何。我们对着这些不熟悉的传教的人，千万不要随便接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一个人他所传讲的是超过了基督的教训，他要到你家里来，你绝对不可以接受他。有的弟兄姊妹说，哎，我们可以借着这机会跟他传福音啊。我说你想都不要想，因为这一些的人他背后有一个灵，他的眼睛已经被那个世界的王弄瞎了，不是你可以很容易跟他讲就把他挽回过来的，这是一个严厉的属灵的征战。第二点你要记住的，他们这一些的人会来摸你的门，他们会到你家里来访问你，来跟你谈话，而且他对着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人特别有兴趣。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把一套圣经里面的这些断章取义的经文连在一起，让你觉得他们传讲的都是对的。你要跟这些人辩论，弟兄姐妹不容易，因为人家已经受了好多的训练，你没有，你根本就不太容易把福音传给他。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接纳他到你的家里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接纳他们呢？因为今天你可以有辨别力，你今天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讲的是不对的，不合圣经的，但是别人不一定知道。假如今天是一个佛教徒，今天如果是一个异教徒，他要到我们家里来做没有问题，我们接纳他，我们跟他做朋友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传福音。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假冒异端的，他明明是不是基督徒，他却说他是基督徒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来是很危险的。你知道约翰他下面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不要问他的安啊，因为你问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我就曾经碰到过这个事，有一个韩国人，他会讲中文，他在我们那一代很多基督徒的家里，他就愿意说，哎呀，我来帮助你啊，我来教导你啊。结果有一次有人介绍他到我家里来，我跟他谈了以后，就发现他在基本的信仰上有问题。结果他后来又跑到别的教会的家里面去，他就跟人家讲说，你看某某弟兄都接纳我，你为什么不接纳我？所以你现在要搞清楚，我们不能随便接待这些人，因为这一些人呢，他们的心啊都是要迷惑人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你不要不好意思。然后老约翰在末了才说，哎呀，我还有很多事要写给你们，我不愿意用纸墨来写。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纸非常贵，不是我们现在的纸，那个时候纸是普纸哈。那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呢，大概我们现在读的约翰二书啊，整卷书大概就写在一片纸上就差不多了，所以老约翰可能写到那里已经写完了，所以他说我不愿意再写了，我希望见面跟你们谈。那弟兄姊妹，我深深的觉得这一个点对我们很重要。今天我们电话太方便了， email 太方便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很方便，但是那些东西传达信息是可以，真正在主里面的交通有限制，我们还是需要跟弟兄姊妹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来经历神，认识神，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喜乐满足的经历。如果我们今天太多的依靠这些电子邮件，我们太多的依靠这些现代的科技，以至于让我们失去了面对面的机会，那是一个 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也都问你安。不只是我们有儿女，别人也有属灵的儿女，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都可以彼此问安。年轻人真的要学习敬重在主里面年纪大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懂得彼此问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用着这些话来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但愿各地属你的儿女在至圣的真道上可以一点一点的被你装备起来，不会被任何的迷惑人的事所迷惑。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山。